姊妹早。我们长执会上个月全体通过决定多请一位传道人，这位传道人就是吴永根弟兄，八月一号开始上班，因为广东堂已经差不多九年没有传道了。那我们感谢神，神差遣他的仆人来从做神学生开始，一直在我们教会服侍，现在毕业了，
这么
所以长执会就决定要聘请他成为一位传道人，来牧养神的教会。那当然多请一位传道人，教会的开支要多了，所以两位年轻的长老就跟我说，牧师你能不能讲一点奉献的真理，鼓励弟兄姊妹奉献啊？我说是可以那么祷告，我今天就得出这个题目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？其实说问问我自己，我的财宝在哪里？那其实财宝是讲到很多的资源，我们时间精力都是我们的财宝，但是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，就是讲到 money， 讲到钱。因为耶稣说你的财宝你不能要侍奉神，要侍奉马门就是金钱仪式啊。那我讲给你道的目的，就是鼓励弟兄姊妹要奉献十分之一啊，非基督徒不要奉献十分之一，等你成为基督徒以后才奉献啊。那么接天道当我准备的时候，是从登山宝训出来的，哇，我就发现神的话语多么有亮光。主耶稣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，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肯十分一的奉献，他就把这篇道讲得非常的详尽，从正面讲，从另外一面讲，而且不但如此，他还保证我们可以奉献十分之一，只要我们肯啊。所以你看这篇道多么厉害啊！我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好不好？恩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话就像一把两刃的利剑，灵与魂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使一切心思意念都被你辨明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的存心怎么样，我们的能力怎么样，我们的担心怎么样，一切都知道。但愿你今天借着这篇道对每一个人讲，不但只对弟兄姊妹讲，也对长老、牧师、传道还有执事们讲，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儿女，都要伏在你的道底下。主，但愿你洁净孩子，让他口齿伶俐，心中圣洁，头脑清楚，把你的道表达得清楚，让我们柔软的心，圣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顺服你的道，行出你的道，活出你的荣耀，把一切荣耀赞美归在你的身上。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共十五节啊，马来福音六章十九节开始。来，不要为自己计较钱财宝在天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朽坏，也有贼顽固的埋头。只要计较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顽固的埋头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，那黑暗是何等大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这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马门是财力的仪式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、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继续在场里。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能瘦瘦瘦多加一颗呢？或者使身量多加一圈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眼地里的白头发怎么长起来？他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
击中他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花巴黎的衣服呢。你们这小心的人啊，眼里你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谁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？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犹豫说你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只有一个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难就够了。
那弟兄姊妹，刚才所读的这十五节圣经，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上所讲的。那么他讲这篇道的目的，就是对天国子民讲，对基督徒讲。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十五节圣经非常的清楚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就是说我的财宝在哪里。耶稣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分三段讲，第一段我的财宝不要在地上，第二个就是说我的财宝一定要在天上，第三个宝贝我的财宝能够在天上。哈利路亚，这是福音。阿们。我们常常有很多挣扎，怎么可能我的财宝在天上呢？不可能的。但是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一个妙招，你的财宝一定能够在天上。问题你肯不肯？好，现在耶稣很单刀直入的把这篇道讲给大家听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不是听我讲道，我是奉主的名来讲这篇道。你听的道是耶稣的道，不是我的道啊。那么当然主耶稣的道实在是非常的是非常的宝贵，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他道讲得清楚明白呢？求主加力量给我啊。第一就是说我们的财宝不要在地上，耶稣讲得很清楚了，来一起读，来，不要为自己寄建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嗅坏，也有贼把窟窿埋着。那耶稣这里讲过说，哎呀，不要寄建财宝。那我首先声明，这个寄建财宝不是说我不要不存钱，那不存钱不对的。你要为儿女存钱，要不要存钱教育基金？你要为你存点钱呢，然后要买房子，要住啊，还有一个 emergency fund， 还有呢将来 retirement， 这个都是合理的一个存钱。但是我相信耶稣这里讲的是说，自建财宝是带着一个贪婪的心，贪心来自建财宝，那这个是圣经所否定的。那你说，牧师，难道只有一部分有贪婪吗？我告诉你，个个都有贪婪，个都有贪心，牧师也会贪心，你说对不对？每个人都会贪财啊，都有贪财，贪财为万恶之根。那么所以这个呢事情呢就是要小心了。那耶稣提出来这个重点呢，你不要把财宝置建在地上，为什么呢？他提出三个理由。第一个，那个财宝置建在地上的时候，第一，这个财宝呢会缩水，因为呢怎么讲法呢，虫子咬了，这个钞票就坏了，这个 coin 呢，对不对，就不值钱了。那么还有有锈坏了，还有呢有人呢为了偷，这个钱就不见了。不但如此呢，这个钱财呢就是短暂的啊。那么我们知道，我在贝耶尔里面，这个是一个财富永极的地方。对耶稣讲这句话一讲就明白啊。大家记不记得过去那个泥土音乐啊来开始布道的时候，音乐布道我们很多的帮助啊。当中有个同工就做见证，这个同工呢很本事，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我在洛杉矶，在好区 Beverly Hill 那边呢，我有个计划，十年之内我要买几栋房子，然后呢我就安枕无忧了啊。这个人很本事了，不到十年，五年之内他就成就了啊，所以高枕无忧了。哪怕哪里想到金融风暴2008年一来的话，全部垮了，所有的房子被银行没收，连他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办法保得住啊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这个钱财呀会不见的啊。不但我们中国人讲富不倒三代，你现在很有钱，你留给你的孩子，真是富不过三代。这意思说，三代以后这个钱财呢就会分配给别人了。还有不但如此，这个钱财你们 不能把这个钱财贴着身，一时带走的。耶稣不是讲一个比喻吗？他说有个财主啊，这个讲农业社会啊，哇，我的农产品多丰富啊！我怎么说？我现在呢，把现在的仓房拆掉，盖另外大的，我容纳我的农作物啊。那么我对我的灵魂说：“哎呀，灵魂啊，你不要那么辛苦了，你好好享受吧。”耶稣怎么说？这个无知的财主，今夜我就要你的灵魂，你的钱财还归谁呢？在有一段历史，我看到一个真的是这样报道：有一个财主，50几岁，心脏病死了，人家一查他的银行有多少钱 ，$25 million，US dollars， 2500万美金，没有人能取，钱财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呢，我的财宝不要在地上，跟着耶稣就这样讲，我的财宝一定要在天上来。一起读，只要这件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把窟窿来偷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亮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这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是财力的意思。那弟兄姊妹，耶稣用5节圣经来讲出，你一定要把财宝置建在天上，不要在地上。他从正面从反面来讲出这件事情。第一个正面就说，你说是的，因为你把财宝置建在天上呢，有永恒的价值，哪里没有虫咬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，也不会长锈，能够保值。但是有没有利息我就不知道，有没有跟你讲right? OK， 不是，你讲具体一点，怎么样把财宝置建在天上，好不好？你觉得不够具体，我现在讲给你听。快要报税了，已经报过税，每一年年底的话，就是事业要报税，年底那我们的财务同工以前是立德，现在是我们的长老，一定会准备好你今年对教会的奉献有多少。那比如说你年薪赚20万，那你十分之一奉献，那教会会收出来你2万块钱，就是你的奉献啊。那么现在就是说那这2万块钱呢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你天上的财宝。这2万块钱呢，是你从地上的银行，比如说你的银行存款是在 BOA， 这个银行2万块钱就 transfer from BOA to BOH， Bank of Heaven， right？ 我不知道 BOA 这个 Bank of Heaven 这个名字是什么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在信了耶稣以后，你每年奉献，或者奉献给别的机构，或者建堂奉献，你拢起来哦。我告诉你，到见耶稣的时候，我看看你的 account 多少，看看 Jerry 长老的 account 多少，可能很多、啊。这个就是你的财宝，这个财宝是永恒的，神在纪念，这圣经讲，对不对？耶稣从正面讲，然后呢，耶稣又说，我告诉你啊，财宝跟钱财跟别，就是说钱财这件事情呢、要特别小心。我刚才讲说的贪财啊，为万恶之根。假如我们专心在钱财上面的时候呢，钱财会抓住你的心。所以耶稣讲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你不懂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讲个例子更容易让你懂的。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买股票，你假如买股票来赚钱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心就跟着这股票的指数上下。千万，我看你血压高的话，不要买股票。哇，今天股票涨了，开心的不得了。但股票一跌就完蛋了，你的心在 fluctuate。耶稣说，钱财是摸着人的心，就是那么讲。你假如说你的钱财在地上呢，你的心就会受到捆绑。所以呢，那假如你的钱财在天上，你的心就不会受捆绑。 耶稣不但这样讲，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亮了，全身都光明；你的眼睛若黑暗了，你的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这个是讲到是说，你假如贪财的这么的话，你就落在一种黑暗里面。我们知道贪财的人，这个黑暗呢，这个会身败名裂，害己害人。这次我跟师母去意大利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叫了一部 Uber， 不是叫 Uber， 不叫计程车，叫 Uber， 很便宜哈。那这个司机一面给我们开车，跟他聊，谈天。啊，原来呢是他原来来美国之前呢是住在巴西的。我们聊到巴西，哎呀，巴西最近很糟糕，为什么那个总统被抓起来了？因为贪财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个总统把巴西害死了。你知道巴西以前呢，就是说前一个总统也是贪污，最上一个前总统呢非常好，把整个国家搞起来了。那么就是说，但是呢，他做了八年，不能再做了。”留给另外一个总统，那个总统开始贪污，但是没有人被发现，这个总统又贪污，被人家发现，搞到民不聊生。这个我们都很懂，台湾的陈水扁总统，哇，做了两任的总统，台湾总统，哇，退休的时候呢，多少钱呢、啊？结果怎么样？现在被抓起来坐牢，真是可怜。所以贪财，这个钱财是一种贪财，是力量。Power 把你带进地暗里面，还有这个钱财呢？假如说你真的是侍奉他的话，就是专心在他身上，你会把他当成上帝这样来讲，上帝将来服侍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不能侍奉我，又侍奉马门，侍奉钱财。”所以钱财啊，被称为财神呢，是很有道理。有没有？我们中国人最懂这个道理。年三十晚呢，财神到，财神到。年初一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。弟兄姊妹都笑。其实我们这个是中国人的悲哀。耶稣讲了这四个很清楚的例子。我的财宝一定要在天上，因为有永恒的价值。假如你的财宝在地上，有这三个顾虑。你的心在哪里？你的财宝在哪里？你整天被这个财宝牵累，而且那个眼睛会黑暗，会堕入这个试探引诱里面，还有你会没有办法专心侍奉上帝。耶稣讲完就说：“你的财宝一定在天上，不要贪财。”但是接下来就很现实的，你说牧师。我不贪财，但是我很忧虑啊，我忧虑不够吃啊，不够穿啊，生活指数那么高，你看现在街上很多的 homeless 挂牌啊，很快被 lay off 啊，所以我不得不自荐钱财啊，我怎么可以奉献十分之一呢？现在在卖报纸 ，CNC 每一个平均收入一个家庭。是全国最高的11万，上了市都不高，高不高？高的原因，我相信是因为有 high tech 的赚10万以上、15万、20万都会有的，但是领养阶级都没有那么多，他把它拉平。假如我奉献十分之一的话，哇！或者我赚20万一年，然后奉献十分之一2万块钱，2万块钱呢，每一个月2000块钱，相当多哎，是不是？另外有一些人说，牧师我根本没有上班，现在退休了，拿退休金，或者说拿每个月政府给我的 social security 大概七八百块钱，我十分之一的话，哇，我怎么吃啊？我就忧虑起来了。耶稣知道我们这个问题，耶稣下面讲了一篇道，伟大的道，你不要忧虑，还要我告诉你，我给你一个法宝。给你一条路走，你仍然可以把财宝寄建在天上。Wonderful message, amen。那我们现在来看，先看看耶稣怎么讲，不要忧虑，一起来读，来。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？生命不生于饮食吗？身体不生于衣裳吗？你们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 你们的天父尚且仰慕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势力使寿数多加一颗呢？或做使生量多加一串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眼睛里面白了发，怎么长起来？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这小气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是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难处当一天就够了。我们的主实在太有智慧了。你忧虑吗？我告诉你不要忧虑。为什么？忧虑无理，没有道理的，忧虑无用，而且忧虑是多余的。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，耶稣用三个例证来讲到忧虑不合常理，没有道理。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天父上帝养活他们，何况你们呢？那你会说，牧师，那这样很好啊，我在坐在这里摇线子，饼就从天上掉下来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有飞鸟嘛，天天唱歌也不耕种嘛，是不是？不是。有一句话说 Every bird catch the worms， 有没有？ Every bird catch the worms， 上帝放了很多虫子在各地方，那这个养活这个鸟，这个鸟呢，你要好好早点飞去吃这个虫子，或者虫子躲起来就被你没有被你抓到了，是的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尽管努力去工作，尽你的本分，上帝一定养活你。你们，另外，耶稣说：“你看，你不要忧虑穿什么呢？那个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呢，还不如野地里的百合花那么漂亮。”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呢，很多沙漠荒地，寸草不生，但是上帝却是把百合花在那里装饰，多么漂亮！不但如此，他说草今天还在，晚上就割下枯干，拿去火炉里面呢当柴烧。草是多么样的漂亮！我们现在这里没有草了，因为雨水不充足嘛，对。你看草、花，还有飞鸟，这些跟我们的生命、身体比起来，真的没得比呀。我们是按照人的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整个身体多么样的奇妙啊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啊！上帝甚至为我们流血舍身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白白一同赐给我们吗？那我们现在还忧虑吃什么、穿什么，是不是大傻瓜吗？你们去美中传福音，思虑第一律是什么？我考考你，思虑是什么？上帝爱你，然后呢，帮一师母。对不起，你还没去过美中，不能问。神爱你，为你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，明白？上帝在你每一个人身上对你有个奇妙的计划，这个计划呢，会带到永恒里面。哦，实在太伟大了。上帝今天要成为我，成为我的天父，我成为他的儿女，他要使用我。希伯来书在这里讲到，律法就是谁呀、啊？上帝把我放在这边，因为我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有价值的，在他的生命安排里面，他要使用我，他要使用你。你说奇不奇妙？奇妙了，顾妈妈。所以呢，你为什么忧虑呢？不行的。不但如此呢，你的忧虑没有理由，不但是忧虑无用。为什么呢？耶稣讲到说，你们哪一个能忧虑多一颗十岁数多少一天，还身体多长一串？这个道理我们很懂，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生病的，我们知道陈慧天姊妹广东堂英年早逝，非常的可惜。 他本来说，牧师，我圣诞节我感恩节一定要回到教会做见证，没有到感恩节他就走了。上帝的时候到，他的工作已经做完了。但是我们看另外一个老人家，97岁，王伯伯还在这里，为什么呢？上帝让他还在存活，他工作还没有做完。两个月前我去看他的时候，我回来对同工说，对长老说，你们赶快去看看他，他大概不行。小军跟我讲，大概医生说5天就报销了。但是两个月以后，我从欧洲一回来，第二天我赶去看他，哇，我发现整个人不一样，整个脸啊青春起来，真的。我一摸他的手，眼睛一张开，牧师也好，没什么。我说他每天吃什么？是不是吃3升海草？还照没有2瓶牛奶。早上一瓶，晚上一瓶，一宿维持这个生命。他说我还要回来，你怎么办？他还没有走，因为他时间还没到。为什么呢？他工还没做，他常常为我祷告，为传道那个，为教会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上帝说你不能走，上帝说要你走的时候，你想不走也不行。接着忧虑，还有忧虑多一点。耶稣说，一天难出到一天就够，有没有？你何必为明天忧虑？今天可能你要烦都够你烦了，来，你不是多余吗？明天还没有来到，你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以为明天还在啊？不一定的，你可能就不见了。我这次去欧洲有很深的经历。去欧洲之前，你知道吗？我生病了，病了2个礼拜，病了每年中，我气管发炎。我身体很弱的，就是一生病呢就很难会好起来，一直在咳嗽。我也怕传染给四五一生病，2个病人上不了飞机。哎呀，我想到说上不了飞机这个事情很大，我们两个人加起来2000多块钱，还有旅行3000多块钱泡汤。不但如此呢，我这个博士就不用读了，因为每一年我只能够上一堂，上一次课，一次上10天，那这是第二年。这个很重要的，你上不了课，你怎么办？老师说 drop out， 没得上。那么这个事情是这样，我一想到这个，啊，去的时候呢，就很烦恼。但是神给我一个宽广的心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要效仿约伯。约伯说：“赏赐的耶和华，受取之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，不要为明天忧虑。”所以这样心情好，心情好有助免疫系统功能增加，所以病很快好起来了，就能上飞机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上了飞机以后去意大利，我告诉你，哎呀，真的是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，他的手掌管明天。我们坐20多个小时的飞机，包括等飞机，再加7个小时就要到非洲，就要到肯亚了，那么长久。但是去了到罗马的时候呢，机场到罗马就要坐半个小时的火车。那不但如此呢，还从罗马坐到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坐1个小时火车，然后到了那个城以后还要坐烂车上山顶，那坐了烂车上顶呢还要坐巴士，坐了巴士呢还要走路去，你听到没有？那个不是一个英语世界，是说意大利文。那么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会讲英文的，结果问了这个，还有多问一个，确认是他讲的是对不对？那发现了两个讲的都不懂。那怎么样？只好看这个 board， 还有试管经，所以我把它带去，你看看好吗？弟兄姊妹，那我呢？你知道我的身体是怎么样呢？我的身体膝盖是不行的，我勉强把拐杖收起来，那很勇猛的啊，扛这个行李。哎，感谢主平安的到达。后来发现，寄运的行李不见了，那个行李呢，两个衣服都在那边。那个后来查航空公司说，每天才到，因为他转飞机的时候呢，转错了。但是目的地还是到罗马，他明天送到你家，那送到你的旅馆，收到宴啊，差一天。后来想想，感谢赞美耶稣，还好不到，到了你怎么办？我们扛不起来啊，是吧？我是谁掌管明天？妹妹，所以那个忧虑多余的。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，所以耶稣说：“你忧虑无理，忧虑无用，忧虑多余，你不要怕吃什么，穿什么。” 基督是外邦的时候，求你们是天父的儿女，我怎么不会照顾你呢？他讲了这句话以后，他从正面讲，从反面讲，不要自见财宝，不要贪财，不要自见财宝在地上有虫子咬，贼来偷，而且不是有门的，而且财宝会抓住你的心，不能让你专心侍奉上帝，而且会落在黑暗里面。跟着说，你担心没有钱用吗？天父照顾你。你看厉不厉害？主耶稣，这面讲，那面又讲。好，接下来，那耶稣就告诉我说，不要贪心，不要贪财，也要安心，不用担心生活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你们都不出声，是不是啊？是。那你就可以不担心啊，你觉得可不可以贪心？不贪心吗？可能不一定哦，还是会贪点心的，还是会担心。跟着耶稣来，出一个绝招。这个绝招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应该怎么样？你不贪心，不担心。”你要掌握优先次序，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。Amen？ 因为你贪心，你担心这个是多余，你整天去想去发财，怎么样投资，你的心都被钱财抓住。但是你整天担心教会怎么兴旺，像我们两个长老这样子，我告诉你，你没有时间去贪心，也没有时间去忧心。Amen？ 我在家里面呢，师母给我一个口号，你除了传道以外，你什么都不管，因为我专心传道了。因为上帝讲说，你先求他的国、他的义，其他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这耶稣讲的，哎们，我告诉各位，你假如说这一步踏出去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忧虑；这一步你踏出去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贪财。我是传道人过来的。真的是这样一个见证，大卫在诗篇上讲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。大卫是神的仆人，他讲说：“我从前年幼小的时候，到现在年老的时候，我查看，发现一件事情，没有一个义人会被上帝弃绝的，也没有见过他的儿女、他的后裔们讨饭的。”有没有这句话？我从前年幼到现在年老，没有见过一个义人被弃的，也没有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那这不包括他的儿女犯罪天行几个，这是讲到说你好好的求神的国，行的义，走在他的道中，上帝一定负你生活的责任。妹妹一定够你用，不一定叫你发财。耶稣是讲的是够用神学，不是发财成功神学。最近我们家里面发生两件很奇妙的事情，都在两个孩子身上。我的女儿有一天跟师母讲，她说：“爸爸妈妈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去读书。”我一听起来吓得半死。你是读书，你还要去读书啊？我说读多久？她读三年。我说辞掉工作去读。她说不是，一面读书。一面做工。我说你读什么书啊？你知道吗？我读了这个出来以后要做校长。哇，我听了更不得了，你能做校长？校长要读很多书啊。他说爸爸妈妈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你知道我也不是读书的人，我不要读。但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景况呢？因为校长觉得他是个料，要写推荐信，你赶快去读。读三年出来就可以做校长，我的天哪！我告诉各位，只有一个人高兴，谁高兴？我的女婿很高兴。他说：“你赶快去读，那将来我要读，不要做 engineer， 啊，在家里面摇摇扇子，因为那个做校长薪水很高，我以前不知道，比老师高出四倍，比老师一年年薪50000，校长200000，我都不知道，真的是这样子。”那所以呢，他我在家做木工，看看孩子不是很过瘾吗？他是这样讲法。那弟兄姐妹，我讲这件事情，他将来是不是读校长的料， 读得成不读，读不成，他只是应付。既然上帝开这个路，你总要去试试看啊！我也很赞成，对不对？那不然你失掉这个机会没有？我只能讲，这个机会除了上帝给他以外呢，没有人能给。Amen。Amen。Amen。啊，我在讲我的儿子的事情。我的儿子呢，现在去了香港，你知道他是读艺术的。我们常常读艺术的生活很艰难的，因为艺术家。就是说他能够成名画卖出去发财都是死了以后的事真的是这样子啊。那他本来毕业了以后在纽约生活也还可以，现在跑到香港了，香港人生路不熟，虽然住在我妈妈的家里面有个地方住，他怎么找工作？他广东话也不行，国语也不行，只会英文，那个是一个广东话的世界，竞争也非常的激烈。但是勤劳的很哦，一个月以后，他找到份工作，然后那时候刚好我回去香港，我的侄儿就告诉我说：“哎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儿子啊，在一个名校里面教书啊。”哇，我这个耳朵都竖起来。我说：“儿子，真的，我可不可以去你的学校看看？”哦，他说：“千万不要，我现在试用期间打草惊蛇。那我现在我自己偷偷的坐公共汽车上展示山顶，哇，那个学校真的漂亮，才盖了十几年。然后这个学校呢，盖在山上，居高临下，设备什么都有，然后有游泳池，我是最注意有没有游泳池的，还有网球场，哇，这个学校了不起啊，在香港没有多少间这样子。因为香港的学校，假如你从香港来就知道，随便来知道，香港所读的都是不是学校，是学店。白天去上课都要都打灯的，我读的都是学店，就是那个环境那样那么好，我就装傻子呢，扮演一个老公公，拄着一个拐杖去靠近那个学校来看他们。哎，听说你们的学校是有名的，就你是不是啊？他说是啊，每年学生进来考嘛，1000多人呢，只收300个人，三分之一。哇，我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子？究竟是什么学校？问了老半天，原来知道这个学校是一个 international school， 全部用英文教学的。那这些学生呢，哇，从 kindergarten 英文呢就开始讲，那了不起，都是富贵子弟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孩子怎么会在这个学校教书？第一，他没有教学经验，也没有 certificate， 补习跟人补习，做个 nanny 在纽约一年 ，OK， 然后会画点画，老师。那个他的老板就请他，那老板是一个美国人，然后呢，他怎么找到这份工作？是别人介绍的，都在网站搜索，只有几次，谁来？谁来做亲？上帝，对吗？弟兄姊妹，所以你要先求他的果，和他的义都要赐给你。所罗门在做皇帝的时候，他先向上帝求。上帝啊，求你给我智慧治理你的国家。上帝非常的高兴，你求我的果和我的义，我给你智慧。不但如此，我给更多的财宝。你是所罗门富甲天下。耶稣用比喻，谁是有钱人，都用所罗门来比喻。我们所住的这个美国，清教徒17世纪。来到这个国家，为了求宗教自由，敬拜上帝，敬拜真神。上帝把全世界50%的财富，就交给这个国家。虽然这个国家还是没落，现在没落，还是有钱。为什么呢？上帝的话不会落空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谢谢你神。当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你对上帝的信心就增加，因为你天天读圣经，上帝的话叫你不要忧虑，不要忧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我们只要怕，不要信。我们只要怕，不要信。耶稣叫我们只要信，不要怕。因为你常常对着神的话，然后你会不会太紧？上帝的力量加在你的身上，圣灵常常责备你。愿你能够把财宝持存在天上，让这样的世界，让耶稣多么伟大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在低头祷告的时候，我请事情来谈。 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那个圣灵来谈，我们不要掺和。我给西方弟兄姊妹对神的话有点回应。来，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我们用点时间来安静。太子谈，你们先求他的国，不要掺和。谈一直在谈，我未讲。来谈，弟兄姊妹，你在这里好好祷告。你看看今天这个信息，是不是很清楚？耶稣对你讲，你是不是极尽虔诚，很贪婪的极尽虔诚，以及你没有办法把财宝放在天上，或者说，我很担心我的生活，我的收入不够，我一个月只赚一万块钱、两万块钱，甚至拿政府的补助金，我很担心。你是另外类型的，但是耶稣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。
我突然一天两天，
是一天两天。
你们比信仰贵重的多，你要不要为衣裳穿衣服来养育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。弟兄姊妹，神要求你就吃财宝在天，让你经历神的丰富，经历神的信实，为你支撑美好的根基。我讲这篇道不是为了教会的需要，乃是借着教会的需要，上帝给你一个机会来奉献十分之一的奉献。你奉献十分之一给上帝，不是可怜上帝、可怜教会，乃是你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。这个教会开始以来，我跟张长老夫妇，我们奉献十分之一，我甚至自己超过十分之一的奉献。这不包括健康，我们看见神信实的供应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十分之一奉献，我从来不查账。但是我今天神把他的话托付给我，我对你们每一个人讲，对基督徒讲，你的财宝在哪？是不是在地上，还是在天上？求主给你智慧，做出一个选择。你说神啊，你的道是那么样的清楚。我不能够逃避，我今天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。无论我收入多少，凡是从你而来的，我要奉献十分之一。我没有做传道人之前，没有做工以前，成为基督徒，我开始已经十分之一的奉献。神的话是真实，弟兄姊妹，所以我盼望我们这里每一位基督徒。凡是称为基督名下的人，你要考虑，今天道感动你的时候是一个机会。无论你是同工、是执事、甚至教会的长老、是传道人、牧师，你从来没有做过十分之一的奉献，今天上帝就给你一个机会。在广东堂发出呼召，感谢主，有很多人回应，他们愿意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是奇妙，神的道是能奇。我今天奉主的名问你这个问题：假如在你们当中从来没有十分之一的奉献，你说神啊，今天的道你给我扎心是真实的，我愿意踏出信心的一步。我愿意十分之一奉献，从今天开始，求你帮助我。你低头闭目，你假如有这样的愿意的心，在你的座位轻轻用手举起来，我看见，是吧？有没有？请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有没有？感谢主，我看到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我看到了，还有。 是你对神的事感谢主，我看到这神给你的一个机会，学习十分钱奉献。我再问一次，我们就祷告，这是神对你讲的话，让你把财宝寄建在天上，让你经历他的信实、他的伟大、他的可靠、他的祝福。你愿不愿意做出这样的回应？有的话，请你举起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你的话已经出去，我相信并不突然而返，求你祝福那些举手的弟兄姊妹，你 honor 他们的举手，你一定照你的话祝福他们，求主你的话成就。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
啊，你下次再站一下。
谢谢牧师的信息分享，对我们是很大的激励。今天有圣餐，我们用一首诗歌来预备好我们的心，我们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和宝血，我们来唱宝贵十架。
时间、金钱，我们心心念，我们都会给你。你是。